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就是怎么学习来过智慧的生活，学习过智慧的生活。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箴言三十章24节到28节，给我们看见地上有四种小物，但是非常聪明，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四种小物的身上来学习过智慧的生活。神创造这些小物是有他目的的。为什么有些动物神造的这么大，有些动物像蚂蚁造这么小？天生这些小物它就是没有力量，它就是软弱，天生就比人家小。如果我们是这样子被造的话，我们可能会发怨言，神为什么你不把我造得像人家那么聪明，像那么强壮，为什么把我造得那么软弱？但是在这里呢，有神的美意，你要借着这件事情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看，神造这些小物，虽然呢天生就比不上人，但是呢神给他们智慧，借着这个智慧呢能够补足他们的不足，而且借着这些智慧可以彰显神的智慧，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也常常会抱怨，为什么人家的生活比我们尊贵多了，为什么我们就被天生就那么卑贱？为什么人家那么有智慧，考试都100分，我们努力了半天考试还不及格？为什么人家这么强壮，什么运动都会，我们走几步就喘？我们身体出生就那么软弱？但是神有他的美意，神也给我们有智慧，不但能够补足我们的缺乏，还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边特别提到，神拣选软弱的，对不对？叫刚强的羞愧。神拣选愚拙的，就有智慧的羞愧。神拣选那些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叫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自夸。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也觉得我们有好多地方我们心里面不平，我们一跟别人比我们就比不上人家，不要忘了这里有智慧的路，我们要从这四种小物身上来学习智慧。有一天借着这个智慧呢，不但能够补足我们的缺乏、我们的不足，而且我们比别人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灰心，因为神创造有他的智慧。为什么有些要造得刚强？为什么有些造得软弱？为什么看起来有些是聪明的，有些是愚拙的？神都有他的智慧，神都有他的美意。那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四种小物，你看蚂蚁是其中一个，蚂蚁非常的小，好像做不了什么事，但是蚂蚁有智慧，它叫我们学习，它特别讲到它很聪明，它在夏天就预备粮食，你知道最近天气常常蛮热的，跑出好多蚂蚁来，就是看到蚂蚁很烦，但是呢神的意思说你要好好的观察它，从它的身上你要学习智慧，然后你也能得到这个智慧。所以他很懂得为将来预备，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得要来学习这个智慧。第二种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是沙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沙帆是什么。 沙番有点像野兔，全身软软的。那沙番呢，在野地的时候呢，很可怜的，因为周围有好多很凶狠的动物会吃它的，会咬它的啊。但是它很聪明，它虽然自己软弱，但它却躲在磐石里面造房，造房子。你看躲在磐石里面，那些要追杀它的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所以这里有智慧啊。第三个呢，他说到蝗虫。小的时候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常常看到蝗虫，蝗虫来的时候很可怕的，一片丰收的田地，蝗虫一来以后呢，等到一大批蝗虫来走的时候呢，就是寥寥无几剩下来，但是蝗虫很奇妙，它没有君王，它没有人发号施令，它来的时候就是很整齐的，像个军队一样，所以从蝗虫身上我们要学功课。最后他也讲到守宫，你知道什么是守宫吗？守宫就有点像壁虎，壁虎他用手抓墙，但是他住在王宫，所以你看这四种小物看起来都很奇眼，甚至如果你看到壁虎你很讨厌的，但是呢，神叫我们从他们身上学智慧。那讲到蚂蚁，他特别强调它没有力量，但是它在夏天呢，它能够预备粮食，因为到了冬天它预备它就太晚了，所以讲到了它很会为自己预备将来。那在箴言呢，另外有一处圣经呢，也叫我们注意蚂蚁，那是在箴言第六章，他们特别叫我们观察蚂蚁，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啊，他怎么讲呢？他说：“懒惰人呐，你要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所以你看见呢，他在这里特别提到懒惰的人啊，为什么叫我们去观察蚂蚁呢？因为蚂蚁很殷勤。它虽然小，但是你看它跑来跑去很殷勤，我们有时间就躺在床上了，躺在沙发上了，就不愿意动了，但是你看蚂蚁呢，哇，它真是一趟一趟的来，所以他说懒惰的你要去观察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换句话说没有人叫蚂蚁去做这个事，它里面有个本能，它就是殷勤啊。他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所以如果我们好好去观察蚂蚁，你就可以学到了智慧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它有三个点要我们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殷勤，所以它的智慧是显在它的殷勤上面。第二点呢，你会发觉它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元帅，就是没有人发令，没有人催促他，他自己自发自动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催促儿女，讲了半天他也不愿意去做。同样的，神一直的启示我们，我们还是不动，就是没有这个自发自动的心。第三个呢，他懂得为将来打算，为将来打算。所以他的智慧是显在他的自动自发的殷勤上面为将来预备。所以殷勤非常重要，他的智慧是显在殷勤的上面。所以箴言另外一个地方他也讲到，他说一个殷勤的人，他将来怎么样，是要站在君王的面前，他不会站在卑贱人下贱人的面前。所以从蚂蚁我们要学什么智慧呢？就是说我们要为将来打算，当然我讲的将来不是我们老了那个将来，是为了永生来预备，因为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为永生劳力，为永生预备，而且我们殷勤的在预备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是站在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而且呢，我们会得到他的称赞。主会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跟我一同享受那个筵席。”所以，我们从蚂蚁身上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要有殷勤的态度。当然，我是指着属灵方面的殷勤。那我们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殷勤呢？圣经上有好几处告诉我们要殷勤。最重要的一点，第一点，就是要在生命的长进上一定要殷勤。我想如果你们读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十一节的话呢，他那边特别提到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是我们要格外的殷勤。殷勤什么呢？就是生命的长进。他说到什么呢？你们有了信心要怎么样？又要有德性。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我有信心，有信心一定有一个结果，就你的生活不一样了，那就是德性。所以有了信心呢，你就要有德性。当你的生活改变了，你有了德性之后呢，接下来就什么？就有了知识。所以彼得后书一章就这样跟告诉我们，你有了信心，接下来你就会有德性。真实的信心，生命一定改变的，你就会德性。有了德性呢，就有知识。这个知识不是头脑的知识，这个知识呢是生命里面的知识。意思就是说呢，你有了生命的改变，自然就产生了经历。这就是你的知识，这是真实的知识。但是有了知识还不够，讲到知识呢，你还需要怎么样？要节制。因为我们有了知识以后怎么样？很容易什么自高自大，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要学习节制。所以有了知识还要有节制。那节制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他接下来呢还要有忍耐。所以你看节制之后马上就是忍耐。那真的学习了忍耐之后呢，他就发觉我们就有前进。意思就是说呢，向着神有一个敬畏的生活，向着人能够活出敬虔的态度。然后有了敬虔呢，他就有爱弟兄的心。你看到没有？这里就有爱弟兄的心。那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再长进，这就是有爱众人的心。在原文就是爱，就是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你看见第一个，你看我们要在什么上殷勤呢？就在生命的长进上。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觉得已经得着了。保罗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但保罗说呢，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是一个有这个属灵殷勤的人。那彼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也是一个殷勤的人，所以他说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是在这些属灵的生命上的长进上，我们要一直的往前。那第二个我们要注意殷勤的是什么呢？那圣经箴言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那是在第四章二十三节他的话是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想我们都记得这句话，我们的心太重要了。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这个心发出来的。在原文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殷勤的保守你心，你不是我今天保守了就好了，你每一天都要保守，你要常常的保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常常被好多的事物给吸引去了。所以圣经上讲到不要做一个什么三心二意的人我们常常的心是好几个心我们爱主，我们也爱世界我们体贴圣灵，我们也体贴肉体你看我们的心多复杂。所以他说你要殷勤的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如果我们好好保守我们的心哦，你一生的果效就不一样啊、哦。因为人都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那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呢？心既然那么重要，我们要怎么保守？箴言23:23-26那边有一句话，我们也很熟悉的，那是我们神对我们所说话：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最好的方法，我们不会保守我们的心，对不对？那你怎么办？把你的心给主。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心给主，我们常常祷告说，主要我把我的心给你，对不对？但是并没有完呢，因为接下来还有一句话，他说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知道当你真的把心给主的时候啊，主要做一件事，他开始在你的周围兴起环境来引导你走路。可是主兴起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因为这个道路我们不喜欢，这个道路我们常常喜欢走容易的道路，宽的道路，但主给我们安排的常常是窄的道路，难走的道路。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如果你的心真的给主呢，有一个试炼马上就来，你的眼目是不是也喜悦他的道路？一个真正把心给主的人呢，他的眼睛也喜悦神给他的道路，每一个道路他都从主接受而且欢喜、哦、所以你看见没有，第二个我们要特别保殷勤的，要什么殷勤呢？殷勤的保守你的心、哦、把心给主、哦、第三个我们要提到的殷勤呢，圣经上叫我们怎么样、哦、那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哦、他说到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不对？为什么说要竭力保守呢？因为这不容易的，你要非常殷勤的来保守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知道我们一不小心、哦、我们就失去了合一、哦、你看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啊、哦，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这样的意见，有些弟兄姊妹是那样的意见，当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呢，因为我们的看法不同嘛。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聚会看另外一个聚会有些地方不对，那他们看我们也不对，你看你就很难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呢。但是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圣灵已经赐给我们这个合一的心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要殷勤的来保守它。虽然我们看法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保守。为什么？因为到有一天啊，我们因着殷勤的保守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心，有一天呢我们就能够在真道上合而为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如果我们不先竭力保守，殷勤的保守与弟兄姊妹那个合一的心，你就不可能有一天达到在真道上大家看法一致，因为你已经分开来了。但如果我们都能够在圣灵底下呢，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当我们能够彼此忍耐，竭力保守那合为的心的时候呢，有一天神要祝福我们。这个祝福呢，就有一天我们在真道上都合一，我们都看清楚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真正认识神的儿子，我们的生命都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四个，要殷勤什么呢？圣经上讲，在罗马书啊第12:11讲到，要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对主的事情啊，对服侍弟兄姊妹的事情呢，我们要常常的殷勤，彼此建造啊， 也许你说我什么也不会做，那就好好为弟兄姊妹祷告，祷告是很好的服侍，赞美也是很好的服侍，我们都要在这些事情上殷勤。所以这是第四个殷勤。那圣经上有很多的殷勤，我再举几个例子就好，我只是讲这些原则，因为我们要从蚂蚁身上学智慧，蚂蚁就是殷勤，它为将来打算。但你在这些事情上殷勤的时候，你就是在为将来打算，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不会羞愧的。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殷勤，要把基督的道理、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所以下功夫的要殷勤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神的话读得这么好，这么熟悉？因为他殷勤，他在神的话下功夫。我们需要在神的话上面下功夫，这是殷勤。我们在祷告上要殷勤，对不对？要不住的祷告。我们在喜乐上要殷勤，要不住的喜乐，要凡事谢恩。我们在圣灵充满上面要殷勤，因为圣经上说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见我们在许多属灵的事情上要来殷勤，我们要在蚂蚁的身上学这样的智慧。当我们有了这个殷勤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是为什么？为将来预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要过去，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所以蚂蚁的智慧是告诉我们要学习殷勤为将来预备。我们在这些属灵的事情上，不管是属灵的生命上，不管是我们在合一的事情上面呢，要殷勤。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会羞愧，我们要能够站立在主的面前，主要称赞我们这些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从蚂蚁的身上我们要学的智慧。那第二个小物是什么呢？就是沙帆。沙帆的特点就是软弱，像个野兔一样非常软，没有硬的东西可以抵挡，它非常的软。那沙帆，如果你读过旧约利未记十一章的话，你就知道那边特别提到沙帆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记得吗？因为圣经上很奇妙它在旧约的时候常常用一些图画来发表神永远的心意那时候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在万民中拣选他们来做神的选民要与万民来分别。那他们神怎么分别他们呢？就在吃的事情上面来分别有些东西他们可以吃，有些东西不能吃。那外邦人呢，什么都吃，特别广东人什么都吃，我们中国人都很能吃的。但是呢，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神特别跟他讲，有些东西你可以吃，有些东西你不能吃，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跟万民有分别。所以犹太人他们看外邦人像什么呢？像狗，因为他觉得不洁净。我们是神的选民，因为他们什么都吃，但是我们有一些就不能吃所以他们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呢？他特别讲到有些动物你可以吃。什么样的动物可以吃呢？就是倒嚼的动物你看牛和羊他们吃草，他吃一次好像吞进去了，他又出来了，他又继续在嚼，那叫倒嚼，对不对？然后这些动物呢，它的蹄它的脚，它的蹄呢分两半它叫分蹄。意思就是说呢，神跟以色列人讲，你要跟万民有分别吗？你要在我的眼中看为圣洁吗？你必须是 吃的是倒嚼的食物，倒嚼的动物，还有呢，他的蹄是分两半的，分好几半还不行，要偏偏要分两半。所以以色列人呢，从古到现在啊，他们都遵守这样条例，他们觉得他们比较圣洁，别人不圣洁。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预表而已啊，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这方面的限制。那他到底告诉我们了什么呢？啊，什么样的动物是倒嚼，什么动物是分蹄呢？我们叫牛羊就是啊。那像狗、像猪、像这个沙番就不是啊。因为倒嚼是说出了我们我们吃的东西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的啊。你如果读神的话啊，慢慢你就受神的话改变。如果你一天到晚读那些不好的书，充满了暴力的书，你看我们这个人就变得非常暴力。所以神借着吃什么来告诉他们啊，你要分别。所以他们应该要读什么呢？要读神的话。但是你光读神的话还不行啊，你要反复思想神的话，所以这叫做倒嚼。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而且我们反复思想呢，你看我们的生活呢，慢慢就会圣洁。如果我们常常读一些不该读的书啊，我们就受影响，我们就被吸引过去了啊。譬如我们常常读一些很负面的、很消极的书，你看见我们的人生就变成非常悲观。所以我们吃什么，我们读什么呢，跟我们生命慢慢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倒嚼的人呢，就是你不但要读神的话，你还反复思想。你看玛利亚就是一个反复思想的人，对不对？那什么叫分蹄呢？而且蹄要分两半。就告诉我们呢，我们虽然在地上行走呢，我们虽然在住在世界里面，但我们不属世界。世界的人呢，有世界的想法、世界的路。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有分与他们分别的路。哦，世界上的人呢，追求名利，我们基督徒也追求名利，那我们跟世人没有分别，就没有分开了。我们的蹄，走路的蹄就没有分别。世上的人呢，为了升迁勾心斗角，那我们基督徒要升迁也更加勾心斗角。你知道很多人哦，有些人跟我讲，他说我没办法信主，那因为我们公司里面那些基督徒呢，满嘴讲的都很好听，一讲到升迁的时候就勾心斗角。你看这是什么？没有分蹄。所以不但倒嚼，还要分蹄。所以神借着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呢，记得吃什么来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表明。就是我们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呢，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常常反复思想。我们的行为呢，要与世界有分别。世界人所追求的呢，世界人所走的路呢，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所以沙番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为什么呢？它虽然倒嚼，但是它不分蹄。换句话说，它与世，用属灵的话来讲，它与世界没有分别。所以沙番不但软弱，哦，而且呢，它走的路常常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行。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如此呢？哦，我们也常常很软弱。你知道环境好的时候我们没有问题啊，环境一来了啊，我们这就倒了。试探一来，我们就软弱了，啊，环境一艰难呢，我们就开始抱怨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很软弱？啊，然后我们在走的路呢，常常跟世人没什么两样，啊，我们可能读圣经的时候，越读越枯燥。我看韩剧，我们看得津津有味，啊，你看一下就被世界给吸引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亲近主，亲近的还蛮好的，一下有些事情不顺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体贴肉去发起脾气来了。所以我们就像这个沙番一样，非常的软弱啊，也不洁净，然后呢常常被周围的动物给吞吃了。所以我们被什么吞吃了呢？被世界吞吃了，对不对？ 被肉体吞吃了，被仇敌吞吃了。所以你看，我们就像撒旦一样。但是呢，感谢主，撒旦有个好处，虽然周围的环境这么恶劣，你看我们生活在世界里有多少的引诱，我们即使不想发脾气，人家讲几句话刺了我，我就发脾气了。你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好像都是仇敌，那你怎么办呢？要学习在磐石中造房。那弟兄姊妹，什么是磐石啊？我们刚唱的诗歌，我们的主基督是永久的磐石。所以在磐石中造房是什么意思呢？学习住在主里面。你的周围的环境虽然很恶劣，但你怎么来抵抗？你没办法靠自己的，你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呢，你就有能力抵挡。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你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使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呢能够殷勤。因为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智慧就是要有属灵的殷勤，但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可是呢，你住在主里面呢，圣灵会帮助我们在属灵的殷勤上我们能殷勤，然后对周围环境的诱惑、仇敌的吞吃呢，我们有力量来抵挡。因为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学习住在主里面，当别人有话来刺激我们的时候呢，如果你不住在主里面，你就开始抵挡了，那就接下来就怎么吵架了嘛。但如果是住在主里面呢，主出头，你不要出头有一天呢，主会为你做工。好，那问题是怎么住在主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提两点第一个，住在主里面跟主的话有关我们要学习住的，要常常读主的话，要以祷告的灵来进入神的话。就好像我们读诗篇第一篇我们用祷告的人来读，圣灵会把我们带进这个话里面我们就能够住在主里面。你看诗篇第一篇他怎么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要怎么样不从、不做、不占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你看，你要怎么样不从、不做、不占这些恶人的、亵慢人的东西呢？你只有常常读主的话，而且昼夜思想，你就有福了。这个人呢，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树如果离溪水很远，它就枯干了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枯干的原因但如果你常常思想神的话呢，你就好像树栽在溪水旁，它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供应结果你就可以长出果子来，叶子也不枯干凡你所做的都顺利。但是如果你不在主的话里面，你离这个溪水远了，你慢慢就枯干了，就什么事都不顺利你们也没办法抵挡这些仇敌诱惑来所以当你真正好好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这些话都是对你说的，主好像在鼓励你你不要做这些事，不要占这个地位不要行这样的亵慢人的座位，你要怎么办？你就是回到我面前。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在安静的里面，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来读主的话反复的思想不知不觉我们就住在主里面。因为住在主里面的结果就是主的话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所读的圣经就非常的活起来了，真的话是活的就像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常常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都会背的。但是你在一个祷告的灵里面就发觉哇， 我们的主真的就是我们的牧羊人，我们就好像一个羊。那我们这个羊呢，常常很笨的，你的羊真的很笨啊，羊随便吃草，毒草它也吃，它不会分辨的啊。但是呢，有一个好的牧者呢，他就什么样呢？带他到青草地上，引他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羊呢，常常偏行几路，我们都如羊走迷，圣经上讲，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偏行几路，但是呢，当你好好来读神的话，说哦，原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哦，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缺乏吗？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是我们的牧者。哦，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会缺乏的。哦，他会按着我们的需要带我们，有的时候是到青草地上，有的是到可安歇的水边，有的时候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不害怕。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安静的林里面，在祷告的林里面，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就慢慢学习在住在主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也不需要，不一定要读神的话啊。刚开始最好是读神的话，因为我们思想太乱了啊。但慢慢我们甚至可以安静在主面前，在灵里面注视我们的主啊。圣灵呢，会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做生命改变的工作。圣灵会引导我们啊，进入真理的实际里面。圣灵会把神的荣耀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住在主里面，就常常的亲近主，在祷告的灵里面来读主的话，来思想主。住在主里面第二个特点呢，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那边特别告诉我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来住在主里面。恩高的教训呢，就是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你知道，如果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这就恩高的教训，是一个活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常常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信主，虽然信主，但是主离他好远了，他有时候说我祷告主也不听，主也不回答。我们的主非常乐意启示我们他的自己，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主的话，不是主不讲话，是我们出了问题。你记得以前那个撒母耳时代那个以利祭司，老以利，那个时代呢非常的荒凉，圣经上说他不常有默示，神不常有默示，这是一个非常荒凉的时代才是这样子的，神可乐意启示他的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恩高的教训就出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按着这个教训住在主里面。有个姊妹常常有阵子还跟我们一起来读经祷告，有一次她就很可爱的讲，她说为什么我信主这么多年好像都没有什么圣灵的感动，好像圣灵都没有向我说话，没有启示我们。他讲的时候我们就笑了。后来呢，很奇妙，下次他来的时候跟我们讲，当天晚上主就跟他前行，圣灵就开始对他讲话，就启示他了。因为他那一天讲话话太多了，刺伤了一个姊妹，他自己没有感觉的，那姊妹也没什么感觉。但是当他回去以后呢，圣灵就开始责备他了。哇，他就突然发觉怎么那么难过，他就去跟那个姊妹道歉。后来下次来跟我们讲这个，我说你看了吗？你才说你没有圣灵的感动，圣灵其实就在对你讲话。你看你平常你自己你都没有感觉的，可那一天呢，圣灵就在启示你，就觉得你得罪了，你应该去道歉了。从此以后他就发觉，哇，神是这么活的神，圣灵在他里面是这么真实。这是什么？这是恩高的教训。圣经上说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个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见，这是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呢？撒番虽然是软弱之类，却能够在磐石中造房。我 们也是软弱，我们甚至也是不洁净，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好好住在主里面，这时候你能够抵挡一切的仇敌，一切的诱惑，所以沙番在野地的时候很危险的，那么多敌人，但他躲在磐石里面。我们在世界生活有那么多的试探诱惑，但是呢，要学习多多的住在主，所以这是第二个小悟，第三个小悟就是讲到蝗虫了。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利未记十一章提到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讲到蝗虫的时候，可不可以吃呢？可以吃。为什么蝗虫可以吃？所有在地上爬的物都是不洁净的，实际上都不能吃。所以你读到下一个首工，它在地上爬的，那是令人厌恶的，不能吃的。但蝗虫也在地上爬，为什么它可以吃呢？因为他说，虽然在地上爬，如果你有足有腿，可以蹦跳的，可以吃。那这什么属灵意思呢？因为你如果在地上爬，换句话说，你就完全的贴在地面上，你不能脱离地，因为这个地是代表世界。换句话，你是住在世界。你被世界完全的吸引了，但是你有腿有脚可以蹦跳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脱离这个属地的吸引。这就告诉我，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常常可以蹦跳。我们不受世界的捆绑。所以蝗虫呢，按照利未记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洁净的动物。但是他没有君王，没有人发号施令，可是呢，他出来的时候像一个军队一样出来。所以懂得蝗虫的习性的人说，很奇妙，他们虽然没有君王，没有人说，没有哪一个蝗虫大王出来说我们前进，没有人讲话，但是很奇妙，他出来的那个阵势，比最聪明的军事家所安排的军队的那种行径，更精确，所以我们要在他的身上来学功课。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我们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呢？原来蝗虫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代表基督跟他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从世人的眼中来看，他们看，譬如说我们基督徒没有人，我们当中没有王，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教会只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基督在天上，但是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呢是在地上，所以人看不见，但是的确是存在，我们都有个王，那个王还是在天上的。所以你记得以前保罗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对，他站在地上逼迫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一直到有一天神的大光照了他以后，他扑倒在地，然后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保罗就很奇，就不懂了，主啊你是谁？因为他并没有逼迫这一位在天上的这一位主啊，但是为什么说你逼迫我呢？因为他逼迫了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见整个教会，从世人的眼中来看呢，是没有头的，没有君王的，没有人发号施令，但是我们的确有个王，所以如果我们都能够听命于这个天上的这个头的命令的话呢，然后我们会成为神极大的军队。教会，常常为了，要很有纪律，我们就定下了很多的规矩，对不对？很多的条例，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事实上呢，这并不是合圣经的真理的，因为这只是一个组织，因为组织呢，事实上是一个死的东西，但是身体跟头的联合是生机，所以一个是 organization 是死的，一个是 organism 身体是活的。所以教会是活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不是一个死的。所以你记得在以弗所书哦，第四章第十五节那边有一段话啊，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他叫我们怎么样呢？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要在蝗虫上学什么呢？每一个人都要持定元首。如果我们都持定元首，到时候百节每一个身体都各按各职。事实上今天不是这个弟兄听那个弟兄，也不是那个弟兄听另外一个弟兄，你发觉呢，事实上我们都要连于元首基督。这个时候呢，百节各按各职，结果这身体就健壮，在爱中建立自己。到时候呢，出动的时候就神的大的军队。那今天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话，你看我们一盘散沙。但是你要连于元首，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今天为什么教会常常那么分散分裂，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持定元首，基督没有坐在宝座上，那谁坐在宝座上呢？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对不对？我们的己常常坐宝座。那己的特点是什么呢？己的特点就是说，我们常常看的都是自己，我们数算的也是自己，我们欣赏的也是自己，我们的意见最美，我们的意见最好。有一个团体照一来，第一个看的就是我在哪里。你看我们都是注意自己。要学习放下自己，学习柔和谦卑。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学习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基督在我们身上每一个身上做王，那个时候我们持地元首，那时候我们全部在爱中能够联络整齐，在爱中被建立起来，到时候你就看见了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蝗虫上要学的。最后一个是手工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里面。我们讲到手工就好像壁虎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壁虎，我是不喜欢壁虎，壁虎很不讨人喜欢，而且也很不洁净，因为它爬在地上爬，活在世界的里面，那它身上有什么好学的呢？它的特点是它用爪抓墙，所以你看，再平滑的表面壁虎就能上去，这手工就能够爬，为什么它能爬？因为它的手它或者它的脚。好像吸盘一样，那吸盘很厉害的，吸盘你可以吸在墙上的，所以因为它有这个吸盘在这个上面，所以它可以垂直的爬墙，所以它可以住在皇宫里面，或者它可以住在这么荣耀的地方，皇宫谁能够进去啊？它可以进去，什么地方都能爬，所以我们看自己就像壁虎，没有人喜欢。我们看别人的也像壁虎，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问题的原因但是呢，感谢主，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吸盘。什么是吸盘呢？就是信心所以我们要借着信心我们可以进入王宫，借着信心我们可以来到王的住处。你记得希伯来书，我们都读过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那边跟我们讲什么呢？他说你要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进入这个荣耀的里面，进入至圣所里面 所以借着信心我们来支取神一切的应许跟祝福。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把天上各样的祝福，属天的祝福都赐给我们了，我们应该很丰富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在地上过得非常贫穷的生活，怎么会这个样子？就好像今天你继承了1000万美金的遗产，但这些遗产呢全部放在银行里面，你从来不去提款的，你每天还过着很贫穷的生活。神就好像把属天的祝福都给我们了，我们常常在属灵上面还过得那么贫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凭着信心去支取嘛。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应该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我们都像手工，但是我们有爪可以抓墙的。那信心怎么来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是神的恩赐，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那是神的恩赐所以呢我们里面都有信心，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都有信心。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怎么样，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我有信心，但我信心不大，对不对？我们说我们信心太小了，但是很奇妙，信心根本就不在乎大小。那信心在乎什么呢？信心在乎你活不活。因为圣经上讲到我们的信心像什么？像芥菜种芥菜种是很小的种子像一个沙子一样那么小，但是它是活的，所以你埋在地下浇水以后它慢慢就长出来了甚至说它有一天 长得比大树还大。所以如果神的话是告诉我们信心像个大树你看我们大家都倒下来了，因为我们都没有那么大的大树，但是圣经上说信心像个芥菜种，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都给我们了，但问题是你的信心活不活？那信心怎么样才能够活啊？我跟你讲，你信心的芥菜种，你摆在这桌上你摆10000年、100万年，它还是一个种子。但信心很奇妙，你把它埋在地里面呢，它就长出来了，就看到结果了。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问题是他就说我们都有信心。也许我们信心不大，我们都是活的，但都活的，但是信心摆在什么地位很重要。那信心要摆在什么地方？绝对不是摆在我的身上希伯来书12章第2节告诉我们什么？而仰望那为你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信心不是看自己，你一看自己你倒下来了，环境太难了，你一看周围的环境就倒了。有的时候我们看看弟兄姊妹，我们也倒了，对不对？但是信心不是看你，信心不是看环境，信心不是看弟兄姊妹，信心乃是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你越看主，你越有信心；越看自己，越没有信心。看自己就好像把信心摆在桌子上，100万年它也没有效果信心摆在地底下就好像信心看着仰望主一样所以圣经上形容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在船上那整个世界呢就像海洋一样所以我们在海上行走，很多时候呢你碰到了那些大浪，对不对？当浪来的时候，你那个锚要抛在哪里啊？如果你锚放在船上，风一来就倒了，浪一来就倒了，对不对？一起风浪的时候，这个锚要抛在哪里呢？丢在海里面，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你要把信心的锚怎么样呢？抛进至圣所，抛到主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信心才会发生功效。所以希伯来书特别给我们看见，在十一章第五节他讲了一段故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他讲到以诺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以诺的故事，他说以诺怎么样，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就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之先呢，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们应该都知道以诺的故事，以诺那个时代非常的邪恶，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非常邪恶，主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以诺那个时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以诺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作恶，我们这个时代也很多人作恶，但是以诺呢与神同行，同行了三百年，神把他取去了。因为在以诺被取去之后，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呢，洪水就来淹没这个地上，就审判就来了。有一天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但是有一批人呢，就像以诺一样，审判还没来，他们已经被取去了，他们被提了。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那边就开始跟我们讲了，那以诺怎么会被提啊？以诺因着信他就被接去被提了。所以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有一天神的审判要临到世界，但这个审判还没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被提了。他说呢，他不至于见死，他没有见死，他不经过死他就被提了。而且人呢试着要去找他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但是他这边讲只是他被接去之先呢，他已经得着了什么？神喜悦他的名证。换句话说，他在被提之前他已经知道神喜悦他了。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你知道神已经喜悦你了吗？你知道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神不一定喜悦我们每一个人。爱跟喜悦不同。你看，如果我有五个孩子，有的非常好，有的非常的败坏，做父母的每一个都爱，好的也爱，不好的也爱，但是你说喜欢吗？不一定。有些他喜欢，有些他不喜欢，因为不喜欢他的行为。神也是这样子。但是以诺还没有见主，还没被提及，他已经知道神喜悦他了。怎么样能够蒙神的喜悦啊？接下来讲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要有信心才能得神的喜悦。那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是我们相信主做了救主的信心吗？还不是。因为圣经讲的信心，他是说从信以至于信，所以信心呢不是一个起点，不只是一个起点，信心还是一条路，信心还有一个结局。信心的结局是什么？魂的救恩。你如果读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能讲到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对不对？在原文就是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所以当你信到一个地步，你整个魂改变了，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情感都改变了，那就是魂的救恩，那就代表得胜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被提的时候。好，他就说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这个翻译不好，这很容易误会。他说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那每个到神面前当都信有神呢？所以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神是，他是。所以你要信到一个地步呢，他是。当我们生活非常平顺的时候，我们要说他是对的，他是。当我们在生活在环境里非常艰难的时候， 你仍然能够说他是他对的，那是信心的结局。就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对的，环境好他也是对的，环境不好他也是对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所以到神面前来必须信神是，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原文的意思说，他也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殷勤不断地寻求他，不断地要认识他，到有一天呢，我们真的看见万事都互相效力。在最苦的时候，我们仍然能献上赞美，而且这个赞美叫做赞美的祭。虽然痛苦，你仍然像祭一样的献给他，以赞美为祭，这是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你信他是，也信他要赏赐你。他把什么赏赐你啊？就是把神的儿子赏赐。换句话，神的儿子就组织在你里面，你慢慢就有神儿子的形象。那个就是信心的结局，那就是魂的救恩。所以感谢主，今天就借着这四个小物，一方面看见我们就常常是这么软弱，这么卑贱，这么污秽，但一方面看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智慧的路，从蚂蚁的身上我们学习殷勤，而且为将来预备；从撒旦的身上我们学习怎么住在主里面；从蝗虫的身上学习弃绝自己，舍己，挤下宝座，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持定元首基督，我们在个体能够按个节一同在爱中被建造，那在手工的身上我们学习，用信心来支取他一切的丰富。愿神祝福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主，你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环境都有你的美意。主，让我们在这一切环境，在一切不足中，我们更懂得来依靠你，来从生活的一切环境上学习主有你的智慧，好叫我们能够靠着智慧来过生活。因为现今的时代实在是邪恶，让我们学习爱惜光阴，让我们不做一个愚昧人，做一个智慧人，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如何。主，让我们真是懂得怎么样好好的活在你面前，让我们能够学习与你更近更亲，让我们真的到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被你称赞，没有一点的羞愧。主，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能够走上这一条智慧的道路，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